在这里有机会聚集在一块。
感谢主，让我哋呢几日有几喺呢度能够聚集敬拜神。
这几天我们的主题乃是他必兴旺，
我
必衰微。
呢几日我哋嘅主题就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对基督徒来讲，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
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
对慕道的朋友，也许不知道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
或者对慕道的朋友，我们不知道这个这几个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段圣经是来自于哪里呢？
这段圣经来自于哪里呢？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话，
这个是施洗约翰所讲的话。
因为施洗约翰从血统关系上来说，
因为施洗约翰从血统的关系来讲，
他几乎可以算是耶稣的表哥，
他几乎可以算是耶稣的表哥。
在属灵的侍奉上来说，
在属灵的侍奉上来讲，
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耶稣事实上是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
耶稣在世界上是施洗约翰帮他施洗的。
但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以后，
但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之后，
包括约翰自己的门徒也跟随了耶稣，
包括约翰他自己的门徒也跟随了耶稣。
事实上是施洗约翰介绍他去跟随耶稣的。
事实上是约翰介绍他们去跟随耶稣的。
因此到了后来，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
因此到后来，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了。
约翰的门徒越来越少了。
约翰的门徒越来越少了。
因此有一些约翰的门徒有一点点心里不太高兴。
因此约翰的门徒心里面有点不是挺高兴。
当然不太恰当的比方是这样说了。
当然不是挺恰当的地方是这样讲啊。
有两个教会的牧师。
有两个教会的牧师，
这个教会的会友越来越少了，
这个教会的会友越来越少，
都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
都走到去另外一间教会了。
这个教会的人会不会跟牧师抱怨？
这间教会的人会不会跟牧师抱怨呢？
哎呀，我们的会友都跑掉了，
我们的会员都跑都走了。
当时约翰的门徒是心里这样想的，
当时约翰的门徒的心里是这样想。
约翰不是这么想的。
约翰不是这样想。
约翰怎么说呢？
约翰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好像这个结婚的时候，
他因为好像结婚的时候，
最主要的主角是那个新郎，
最重要的主角就是个新郎。
新郎朋友啊，伴郎啊，
新郎的朋友伴郎，
他们不是主角，
他们不是主角。
所以当他们听见新郎的声音的时候，
当他们听到新郎的声音的时候，
他就会喜乐，
他就喜乐。
这个伴郎不会因为没有人注意他心里不高兴，
这个伴郎不会因为没人注意他心里面不高兴。
因为那天的焦点应该是新郎，
因为那天的焦点应该是在新郎。
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过是那个伴郎。
约翰只不过说，我只不过是那个伴郎。
真正的主角是谁呢？
真正的主角是谁呢？
那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既然来了，
他既然来了，
他必兴旺，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我必衰微。
另外一种翻译，简单的说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
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他必加增，我必减少。
你也可以说，一方面来讲，耶稣的门徒应该是越来越多的。
你也可以这样讲，耶稣的门徒应该是越来越多的。
我的门徒减少了，都是跟随了耶稣。他会欢喜
啊！我的门徒减少了，他们去跟从了耶稣，他会很欢喜。
广义的来说，
广义的来讲，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包含什么意思？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包括什么意思来讲呢？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生命要减少，
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要减少，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要加增，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要加增，
你自己的主见要减少，
你自己的主见要减少。
在凡事上你要思想主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想，
在凡事上你要想想主耶稣基督他会怎样想，
而不是我想怎么做，
而不是说我想怎样做。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成为基督徒之后，
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你不再是以你自我为中心，
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那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太多的时候，
太多的时候，
即便我们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
好像是我们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
我们要重新再一次思想，
我们要重新再一次思想，
我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我是怎样信耶稣的。
我不是说你过去怎么信耶稣的，
我不是说你过去怎样信耶稣，
我是说你今天信耶稣是信到什么程度。
我只是说今天你信耶稣信到什么的程度，
多少时候，
多少的时候，
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跟世俗人没有两样，
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
我们跟世俗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跟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是一样，
别人所追求的我都在追求，
人家所追求的我都在追求，
别人追求学位，
人家追求学位，
我一样，
我一样。
我们当中多少基督徒来美国的时候，
我们当中多少基督徒来美国的时候，
也许是为了读书，
或者是为了读书。
我也知道有人来美国嫁人的，
我也知道有些来美国嫁人的。
你在读书的时候，嫁人的时候，你寻求过神的旨意吗？
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嫁人的时候，你寻求过神的旨意吗？
很多基督徒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从来没有读过祷告过寻求神的旨意的，
从来没有祷告过寻求神的旨意。
读书是好事嘛？
读书是好事，
好事耶稣一定答应的，
好事耶稣一定答应的。
那还要问嘛？
但是 他还要问吗？
别问了就去了，
不用问了就去了。
也有人托福考了八次，
有人托福这个托福考试考了八次，
当前七次都考不过嘛，
当然前七次都考不过，
拼命祷告
就搏命祷告了，
第八次考过了，
第八次考过了，
托神的福啊，
托神的福，
不是叫托福嘛，
叫托福考试。
然后到了美国了，
然后来到美国
做见证，
做见证，
感谢主，
感谢主
带领我来美国，
带领我来美国。
怎么带来的？
怎么带来的？
那门开不了啊，
那门开不了，
我踢了八次才踢开了，
我踢了八次才踢开。
你来美国是神的旨意吗？
你来美国是神的旨意吗？
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糟糕的一点是什么？
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加弊的是哪一点呢？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
为什么到美国？
我为什么来到美国？
拿好的学位，
要拿好的学位，
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
说穿了想赚钱，
讲穿了就要赚多的钱，
讲得很白，
讲得很白的。
基督徒呢？
基督徒呢？
哦，那是神的旨意。
那个是神的旨意，
冠冕堂皇的理由。
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实都是私意。
其实都是私意。
谁说是神的旨意啊？
边个话是神的旨意啊？
也有的基督徒男孩子，
有啲基督徒的男仔
看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睇见一个好靓嘅女仔，
然后就跟他讲，
就同佢话啦，
我觉得有圣灵的感动。
我绝对有圣灵的感动，
你应该嫁给我的，
你应该嫁给我。
那那个姊妹如果圣经读得不够多的话，
如果这个姊妹圣经读得不够多的话，
主的生命也不怎么样的话，
主的生命也不是怎样，
除了那脸长得还可以以外，
只是那个脸上长得比较可以，
被他这样一讲就吓死了，
被他这样一讲就吓死了。
哦，圣灵的感动，我怎么能抗拒圣灵呢？
圣灵的感动，我怎能够抗拒圣灵的感动？
就糊里糊涂嫁给他了，
就糊里糊涂嫁给他了。
基督徒糟糕了，就是你会冠上一个帽子，叫做神的旨意。
基督徒最弊的就是很容易冠上这顶帽，叫做神的旨意。
连信仰也成为为我们谋取利益的途径，
连信仰也是为我们谋取利益的途径。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段圣经，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段圣经，
其实是两段圣经，
其实是两段圣经，
都在路加福音，
都在路加福音。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翻过圣经啊！我们从聚夏令会到今天还没翻过一次圣经，
或者有些人到今天还没翻过一次圣经。
从现在开始你要常常翻圣经，
我们现在开始要时常翻圣经，
而且一旦翻开你就不要盖起来，
如果一旦翻开你就不要盖起来了，
因为我会一个字一个字讲的，
因为我们会一个字一个字讲。
不要我们一直关起来，又要翻，又要翻，又要翻，
就唔使翻啦。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等下我们看到十九章另外一个故事，
十九章会睇到另外一个故事。
十八章十八节，
十八章十八节
有一个我们称它为少年的官的故事，
系讲到关于一个少年嘅官嘅故事。
这个故事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故事。
你翻开圣经了哈？
你翻开圣经。
我有另外一个投影片。
我有另外一个投影片。
我不太会用这个高科技的产品。我用这个投影片是马可福音的。
我用这个投影片是马可福音的。
其实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
其实这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为什么我要大家读路加福音却让大家看 马可福音呢？
为什么我要大家读路加福音却要看这个投影片的 马可福音呢？
原因是从路加福音来看，
原因是从路加福音来看，
这段故事跟后面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撒该的故事是有关联性的。
这个故事跟另外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撒该的故事是有连贯性的，
所以应该是放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章一起看，
所以应该是放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章一起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同一个故事来说，
同一个故事来讲，
我喜欢从马可福音来看同一个故事。
我喜欢从马可福音来看同一个故事。
大致上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大致上的故事是内置上是完全一样，
只是少小的几个字句上的一个差异。
只是少了几个字句上的差别。
这个字句上的差异呢，事实上能够更具体的、更清楚的去描述出一些差异。
这个字句上的差异呢，能够更加描述出这个差异了。
事实上你要翻开圣经也可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
如果你要读圣经，也可以在马可福音第十七章第十第七章第十七节。
在同一个故事，当你对照这两个故事的时候，
在同一个故事，当你对照这两个故事的时候，
马可福音提供了一点点多一点点的细节跟一些形容词。
马可福音提供一些细节和一些形容词。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国语念这段圣经。如果你是听广东话的，你就读看这段圣经，我就不翻译了。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十七节到先读到二十二节，
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段故事里面有一个人，
这段故事里面有一个人，
在这边没有提到他的年纪，
在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年纪，
没有提到他的其他的背景，
没有提到他其他的背景。
但是如果你看刚才所看的这个路加福音的话呢，
但如果你看刚才所看的路加福音的话呢，
你就注意到路加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是说有一个官。
你看到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讲到有一个官，
所以可见这个人是有一点这个背景的。
可见这个人是有一点背景的，
有点地位的，
有点地位的。
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曾经提到说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年轻人。
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年轻人，
所以他是年轻的又有地位的人，
是年轻人又有地位的人。
最后有提到说这个人是产业很多的人，
最后也提到这个人是产业很多的人，
很有钱的人，
很有钱的人。
很显然这个人的品性是很好的，
很显然这个人的品性是非常好的。
因为耶稣问他说有关于十诫的事情，
因为耶稣问他有关于十诫的事情，
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
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
从台湾来说叫做模范青年，
从台湾来的人讲叫做模范青年，
从大陆来的叫做三好模范，
从大陆来的叫做三好模范，
或者叫他活雷锋都可以，
或者说叫他学雷锋都是可以的。
这个人又很谦卑，
因为他谦卑，
因为在马可福音特别有说多了一句话，他跑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在马可福音特别提到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低在耶稣面前，问他说：“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很多的，
我们中间有很多慕道的朋友，
比一比你就知道了，
比一比你就知道了。
有谁跪到耶稣的面前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呢？”
有哪个能够跪在耶稣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
我们都曾经是慕道友，对不对？
我们都曾经是慕道友。
我就说我以前也是慕道友，
有些人说我以前也是慕道友，
所以我不是说你这个慕道友怎么样，
所以我不是说你这个慕道友怎么样。
我们做慕道友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我们做慕道友是自己做的。
基督教什么玩意儿嘛？
基督教是什么一样东西呢？
耶稣算老几嘛？
是排第几的？
这叫慕道友嘛？
这个叫慕道友。
哪有一个慕道友说：“哦，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
有哪一个慕道友会这样讲呢？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呢？
他是官呢，
他是一个官，
跑到耶稣面前跪在那里。
他来到耶稣面前还要跪在耶稣面前。
白天呢？
是白日，
不是晚上。
不是晚上。
旁边很多人呢？
旁边有很多人。
你怎么知道很多人？
你怎知道很多人？
因为圣经上你注意看哈，如果说是你看路加福音好了，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当这个人走了以后，耶稣就对其他的人说，
当这个人走了之后，这个人就对其他的人说，
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
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真是很难的。
旁边很多人、啊、
旁边有很多人。
如果马可福音的话呢，第十章二十三节，耶稣周围看，对门徒说：“
在马可福音，耶稣周围一睇，对门徒话。”
所以这个人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旁边很多人呢。
所以当这个人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旁边有好多人。
白天呢、啊？
是白日。
咪马路当中诶，
在马路中间。
哇，这个人不简单呢、啊。
这个人不简单啊，
真够谦卑的。
真系够谦卑啦，
这样的人很难得的。
这个人很难得。
我不知道昨天在单身团契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
我不知道昨天在单身团契有没有这样的弟兄。
这样的人难得到一个地步，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这个人到一个地步，难得到一个地步，就是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这句话是马可福音独家专门的，
这个是马可福音的独家的言语。
所以路加福音没有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所以路加没说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马太福音也没这么说，
马太福音也没这么讲，
只有马可福音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只有马可福音是这样讲，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单身的姊妹也都爱他，
单身的姊妹也都爱他。
连耶稣都爱了，姊妹怎么不爱他呢？
连耶稣都爱他了，为什么姊妹不爱他呢？
很多姊妹的抱怨就是我们团契都没有这种人，
好多姊妹就抱怨啦，话我哋团契都冇呢种人。
有钱的就太老了，
有钱嘅就太老啦。
年轻的又没钱，
年轻嘅就冇钱。
稍微有钱有点地位了，就傲慢的要命。
所以所有嘅有钱嘅人都佢爱钱如命，
很谦卑的人都啥也没有的，无产阶级。
好多人谦卑嘅人都话佢冇钱嘅。
稍微又谦卑又还可以的，品性不怎么样。
所有有钱的又有些面的，他就品性不好怎样。
这么好的慕道友到哪里去找啊？
咁好嘅慕道友去边度揾呢？
做牧师的我们都知道，
做牧师嘅我哋都知道，
如果有这种慕道友来的话，
如果有呢种慕道友嚟嘅话，
哎呀，最优先的目标，
最优先嘅目标，
一定要让他信主，
一定要佢信主。
他奉献给丰田不少钱哦，
奉献嗰啲钱可以到我的教会嚟，
品性又不错，
品性又唔错，
一定有很好的见证，
一定有好好的见证，
受洗典礼一定请他做见证。
受洗典礼一定要请他做见证，
不要找那些江洋大盗做见证，
不要说那些讲大话那些做见证，
不是江洋大盗，不是讲大话。总而言之，这么好的一个人来找耶稣，
总而言之，这么好的一个人来到找耶稣，
这个人没有信耶稣，
这个人还没信耶稣，
他走了，
他走了，
多可惜啊，
几可惜呢？
耶稣怎么不挽留他呢？
耶稣为什么不挽留他呢？
如果做牧师的人，你看到这样一个慕道友走了，
如果做牧师的人看到这样的人走了，
一定赶快跑出去，
一定赶快跑出去。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走，再商量再商量再商量一下吧。
你不要走啊，不要走啊，我们再商量一下。
哎呦，别走了，
不要走啦，
这种人是到哪都找都找不到的，
这种人是去到哪里都找不到的。
耶稣似乎就看着他走了，
耶稣似乎就看见他走了，
耶稣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
耶稣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
从一个角度来说，
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常常有机会靠神的恩典跟唐牧师一样去布道，
我时常有机会靠着神的恩典好像唐牧师一样到处去布道。
作为一个布道的人，总是希望慕道友都信主吧。
作为一个布道的人，总是希望慕道友都信主。
可是不是每一个慕道友都会信主的。
但是都不是每一个慕道友会信主的。
可是多少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有点灰心。
但多少时候，有阵时觉得会有点灰心。
哎呀，怎么搞了？讲了半天，他就不信了。
啊，点搞啊？搞咗半日，佢仲讲咗半日，佢都唔信嘅。
哎呀，如果耶稣在的话，搞定。
如果耶稣在的话，就搞定了。
哎，耶稣很厉害的嘛。
耶稣是很厉害的。
哪有一个人逃得过他手掌心的？
哪个人能够跑得出他的手掌心呢？
要你信，你能不信？
要人信，他就会信的了。
圣经中只有一次耶稣传福音，人家不信的。
心中只有一次耶稣传福音，人家不信。
就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了。
什么长大麻风的信了，
他将大麻风的都医好都信
了，瞎眼的信了，
有病的就信了，
瘸子信了，
瘸子也信了，
妓女也可以信主的，
很多人都信了，
税吏也信主的，
税吏也信主了。
哎呀，条件再烂的都信主了，
条件再不好的都信主了。
就这么一个这么好的没有信主，
只有一个这么好条件的没信主，
连十诫都从小都遵守都没信主，
连十诫从细个都遵守的就没信主，
心里有一点安慰，
心里面有点安慰。
哦，耶稣有时候传福音人家都不一定信的，
耶稣有阵时传福音，有阵时人家都不是一定会信的。
那我算老几啊？
我是排第几的，
所以我传福音人家不信啊，略有安慰。
所以如果有人我传福音有人不信，我都略得安慰。
可是怎么搞的这个人不信呢？
点搞呢个人点解会唔信呢？
如果做牧师的哈，这么好条件的牧道友把他搞掉了哈，长执会会把那个牧师给炒鱿鱼啊 ，fire 掉了。
所以如果做牧师嘅能够将个咁好条件嘅人都赶走啦，咁样嗰啲长执会知道咧，可能会炒个鱿鱼啦。
因为耶稣开出一个条件，
因为耶稣啊开出一个条件。
从上下文来看有点矛盾的，
从上下文来看是有点矛盾的。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
如果照马可福音的说法，
如果照马可福音的讲法，
耶稣问他说，哎，关于这些诫命你晓得了？
耶稣问他，关于这些诫命你知道吗？
哇，这年轻人说，哦，诫命嘛，没问题，从小我都遵守了。
哦，这个少年说，哎，这个诫命嘛，没问题，我从小就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那个人跪在他的面前，
这个人跪在他的面前，
年轻，
年轻，
英俊，
英俊，
纯真，
纯真。
这个十诫都是从小都遵守，一定很纯真的。
因为他是很纯正的，因为他十诫从小就遵守了。
看起来又很谦卑，
看下他又很谦卑。
那个人有一副很渴慕主的样子，抬头仰望耶稣。
这个人有一副渴慕主的样子，抬头仰望耶稣。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所以看到他就爱他了。
很慈祥的对他说，
很慈祥的对他说，
问题不大。
问题在这里，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道人都说问题不大的，
在这里就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只差一点。
问题不大，只是差一点，
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就好了。
把你的全部家产给卖了，
你要将你全部的家产卖了，
然后来跟从我，
然后来跟从我，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他很慈祥地对他说，
就很慈祥地对他说，
很温柔地对他说，
很温柔地对他说，
好像一百万伏特的电打到那个人身上一样，
好像这个好像一百万伏特的电打在这个人身上，
就这么一点点，
就这么一点点，
那是我的全部。
那个是我的全部啊，
变卖全部，
变卖全部，
还跟随你，
还要跟随你，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这叫做一点点，
这个叫一点点。
那要多一点的话还有什么？
如果要多一点的话，那怎么办呢？
我常在想，
我时常在想，
以前在想，现在是真正在做了哈。
以前在想，现在在做了。
不知道多少牧师在你的会友慕道朋友要受洗之前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不知道有多少牧师在他会友要受洗之前问他这样的问题。
家产卖了没有？
家产卖了没呢？
全部变卖然后受洗，
全部变卖然后受洗。
有时候我想象哈，
以后我想象
我给人家施洗的时候，
我为人家受洗的时候，
把他按到水里面去，
将他按在水里面，
卖还是不卖？
卖又说不卖。
你不卖我就不让你起来了。
你如果不卖你就起来了。
有哪一个牧师敢问他的慕道友说，你是不是准备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随耶稣？
有哪一位牧师够胆问他的会友说，你是不是准备要卖你的家产呢？
我们哪敢啊，
我们哪敢，
吓都吓跑了，
吓都吓跑了。
牧师也要有业绩的，
牧师也要有个职业的道德。
这是台湾术语，香港没有的。
OK，
售货员啊要有成绩的，我们叫做业绩啊。
OK， 售货员要有成绩，所以牧师要有业绩。
牧师每一年要跟长执会提出报告的，
牧师每年要向长执会提出报告。
我今年进了几个人啊？
我今年浸了几个人，
或者说洗了几个人，
或者说洗了几个人。
这个业绩要拿出来的，
这个成绩要拿出来的。
如果你要给人家施洗，每次都说你有没有变卖财产，没有，不行。
每一次为人受洗的时候问他，你有没有卖了你家产，没有，不得。
哇，每次业绩都是零啊，
每次的业绩都是零。
然后这个牧师就要悠悠愁愁地走了。
原来这个牧师就要悠悠愁愁地走了。
耶稣怎么会提出这个要求呢？
耶稣为什么会提出这一点的要求呢？
他变卖一切，
变卖一切。
那耶稣是不是只冲着这个人来的？
是不是耶稣只是指着这个人而来呢？
这个人产业很多，
这个人的产业很多，
耶稣说那你就变卖了全部。
耶稣就叫他立刻变卖他全部的产业，
然后来跟从我，
然后来跟从我。
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人呢？
啊，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你的 BMW 就留着吧，
你的小小的家当就留住了。
BMW 不是小小的。BMW 的车子。
你的 BMW 就留住了。
哎呀，六个房间的 house 就留着吧，
还有旁边的屋就留住了。
一百万的家产留着没关系，
一百万的家产留住没关系。
我们当中有多少信徒你信得主？
我中间有多少个信徒你信了主？
你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你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我们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
我们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
还有一些人是大资产阶级，
还有些人是大资产阶级。
你受洗的时候没有变卖一切，
你受洗的时候没有变卖一切，
你到今天都没有变卖一切，
你到今天都还没有变卖一切。
那耶稣为什么叫这个人变卖一切？
为什么耶稣会叫这个人变卖一切的家产呢？
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所有思想的问题。
难道耶稣只对这个人说不对我们说吗？
难道耶稣只是对这个人说而不对我们说吗？
如果他也对我们说的话，
如果他也对我们说的话，
他要我们卖什么呢？
他要我们卖什么呢？
那为什么他要我们变卖一切然后来跟随他呢？
为什么他还要叫我们变卖一切来到跟从他呢？
我说过我也常常有机会去布道，
我说过我也时常有机会去布道。
我们最喜欢讲的布道信息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讲的布道信息是什么呢？
怎么样，你最近失恋了吗？
是不是最近失恋呢？
没有人爱你了吗？
没有人爱你吗？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最近身体不行了吗？
你的身体不好吗？
医生说没救了。
医生说没救吗？
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
你最近失业了吗？
你最近失业了吗？
找不到工作了。
找不到工作吗？
走投无路了。
走投无路了。
耶稣有路。
耶稣有路。
他是道路嘛。
他就是道路了。
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
所以你信了耶稣之后。
从一无所有到样样都有。
从一无所有到样样都有。
而且你无论到哪里去，
而且你无论去哪里，
耶稣都跟随你，
耶稣都跟随你，
对不对？我无论到哪里，耶稣都在我旁边，
我无论去哪里，耶稣都在我旁边。
诶，耶稣讲的刚好相反呢。
耶稣讲的这里刚刚是相反。
信耶稣以前他没有告诉我他要给我什么。
信耶稣他没有叫我告诉我我要得什么。
他要我卖掉一切，
他还要我卖了一切。
可他没有答应说我卖了一切然后你给我什么。
我没有问他，如果我卖了一些你给我什么呢？
你只是卖，
你只是卖，
然后要我跟随他，
然后要我跟随他，
而不是他跟我，
不是他跟我。
可是今天基督徒怎么祷告的？
今天基督徒怎样祷告呢？
主啊，我要去美国了。
主啊，我要去美国了。
哎呀，到 Ohio Dayton，
去到 Dayton 的 Ohio。
Dayton 是什么地方？
Dayton 是哪个地方呢？
台湾十个有九个半不知道 Dayton 在哪里的。
台湾有十个有九个半不知道 Dayton 在哪里的。
那叫做鸟不下蛋的地方。
那就是叫鸟都不落蛋的地方。
哦，主啊，我都不知道 Dayton 是什么样的地方。
主啊，我都不知道 Dayton 是怎样的地方。
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地方。
听起来好像是很可怕的地方。
主啊，你一定要跟我来哦。
你一定要跟我来啊。
于是我们流浪天涯。
于是我们流浪天涯。
神就在我们旁边伺候着跟随着我们，
神就在我们旁边伺候着跟随着我们，
无论何往他必跟随，
无论何往他必跟随。
我们传福音也常这样讲的，
我们传福音也这样讲，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无论你到哪里去，
无论你去到哪里，
他就跟着你去，
他就跟着你去。
于是我们就大胆的，
于是我们就大胆的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
去贝里斯，
去
贝里斯，
贝里斯，
他翻译都不知道贝里斯在哪里。可当年在台湾在闹1995闰8月的时候，
在1995闰8月的时候，
基督徒跑到贝里斯去了，
基督徒都跑到贝里斯去了，
长老执事去了贝里斯了，
长老执事去了贝里斯，
牧师也去了贝里斯了，
啊，牧师也去了贝里斯，
其实是牧师先跑的。
其实是牧师先去，
长老只是跟他去，
长老执事只是跟
着，然后会友也跟着去了，
其他都跟着去了。
他每个人都祷告，
每个人都祷告。
哦，主啊，贝里斯在哪里？地图上我都找不到。
个贝里斯在哪里？我们都找地图都找不到。
哦，你一定要跟我去，
你一定要跟我去。
这是我们信耶稣的态度，
这个我们信耶稣的态度，
跟耶稣所说的有天大的差别，
同耶稣所讲有天大的差别。
耶稣从来没有应许他把天下东西都给你，
耶稣从来没有应许他将天下的东西都给你，
但他要求你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他，
但是他要求你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他。
耶稣从来没有应许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跟你去的，
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说你无论去哪里他都跟你去，
而是说我无论去哪里你要来跟随我，
而是说我无论去哪里你要跟随我。
成为基督徒什么意思？
请问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的一切是以他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
我的一切是以他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
我们不是把神一切的福分都放在我这个小小的人里面，
不是将神一切的福分都放在我这个小小的人身上。
我不是让神作为我的导航护身符，让我随心所欲的去我想去的地方。
我不是将神当作我的导航或者护身符，让我去到我随时要去的地方。
不是，
不是。
成为基督徒是什么？
成为基督徒是什么呢？
变卖一切所有的。
变卖一切所有的。
不再有你自己了。
不再有你自己了。
不再有你自己的蓝图。
不再有你自己的蓝图。
没有你自己的野心。
没有你自己的野心。
没有你一大堆的计划。
没有你一大堆的计划，
没有你自己的名望地位，这一切的东西，
没有你这些你自己的名望地位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所有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所有信主的基督徒，
我要重新再思想我是怎么做基督徒的。
我要重新再思想我是怎样做基督徒的。
当然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
变卖一切谈何容易呢？
变卖一切是讲是几咁容易呢？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的，
年轻的时候是很容易的。
所以学生很容易信主，
所以学生很容易信主。
反正一无所有，
反正是一无所有。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要钱没有，但要命有一条。
我们从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哇，唱诗歌的都是慷慨激昂的。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唱诗的时候都是慷慨激昂的。
哎呀，主啊，一切都给你了，
主啊，一切都给你了。
其实除了光棍一个以外还有什么？
只是光棍一条还有什么呢？
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了。
有学位有地位了，
有学问，有学问有地位了，
有老婆有孩子了，
有太太有小孩子了，
动产不动产也一大堆了，
动产不动产一大堆了。
哇，越来越难卖，
越难越难卖。
真的要卖的话，
真的要卖的话，
有的人这样想，
有的人这样
想。哦，主啊，你真的要我变卖一切吗？
主啊，你真的要我变卖一切吗？
好吧，老婆卖了，
将老婆卖了。
老婆是唯一比较好卖的，
老婆是唯一比较好卖的，
但其他都不可以。
但是他说不得，
你就发现越来越难了，
你就发觉越来越难了。
变卖一切，
变卖一切，
并不一定就指着你的车子房子这一类的东西，
并不一定指着你的车子房子这一大堆的东西。
因为当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
如果当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
耶稣谈到这个人，
耶稣讲到这个人，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十八章二十四节，耶稣看着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十八章廿四廿五节咁样讲，耶稣睇见佢就话：有钱嘅人进神嘅国系何等嘅难啊！骆驼穿过针嘅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
听见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听见嘅人讲就话：咁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够的事，在神却能。
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
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了你了。
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能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兄弟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子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这个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耶稣提到说什么呢？
耶稣提到的是什么呢？
你拥有越多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你拥有越多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因为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呢？
当彼得提到说我撇下这一切的时候，
当彼得说我已经撇下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钱财，
你就知道什么叫钱财。
钱财不仅仅就是钱，
钱财不单单只是钱，
包括房屋，
包括房屋，
妻子，
妻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父母，
父母，
儿女，
儿女，
任何你所珍惜你所爱慕的，
任何你所珍惜你所爱慕的，
都是你的财宝，
都是你的财宝。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拥有这一切的财宝的人，你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啊、
你拥有这一切财宝的人，你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呢？
所以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事实上你是你人生最危险的一个时候。
事实上当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在世界上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当你拥有它的时候，
因为当你拥有它的时候，
你的心就被它所吸引，
你的心就被它所吸引，
你就很难放弃它，
你就很难放弃它了。
对慕道的朋友是如此，
对慕道的朋友是这样，
对基督徒难道不是如此吗？
对基督徒难道不是这样吗？
神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地对我们提出挑战
啊，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作敲敲，
他挑战我们要放弃一切所有的，
他挑战我们要我们放弃一切所有的。
那难道基督徒就不能拥有任何的物质吗？
难道基督徒就不能够拥有任何物质吗？
我不可以有车子吗？
我不可以有车子吗？
我不可以有房子吗？
不可以有房子吗？
我不可以有一个游艇吗？
不可以有一个游艇吗？
可以，
可以，
不过那不是你的，
但那个不是你的，
那是借你用的，
那个是借给你用的。
如果你搞清楚的话，你可以拥有它的，
如果你搞清楚的话，你是可以拥有它的，
那是借你的，
但是借给你的。
约伯有清楚的认识，
约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赏赐的是耶和华，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本来就是他的，
本来就是这样，
他借放在我这儿，
他借放我在这里，
叫我管理一下，
叫我管理一下、
啊、主人要拿走拿走了，
只要拿走就拿走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如果你有这样态度的话，
神能够把很多东西托付给你，
神能够将很多的嘢托付给你。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唔系嘅话，
你以为我的就是我的，
你以为我嘅就系我嘅，
你也是我的，
你也系我嘅，
你就是共产党，
呢、这个就系共产党，
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共产主义就话你嘅系我嘅，我嘅嘅系我嘅。
但基督教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
喺基督教观念唔系咁样。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
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如果我有这样的认识，
如果我有这样的认识，
神就让我做他的管家，
神就让我做他的管家，
管理一切的东西，
管理一切的东
西，但东西不属于我的，
但这个东西不是属于我的。
第二个，
第二个，
耶稣在二十七节说，
耶稣在二十七节说，
能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人不能够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特别是指的一个人信主得救的事情，
特别是指着一个人信主得救的事情。
财主信主那很难哦，
财主信主是很难的，
但耶稣说对，从人的角度很难，真的不可能、
啊、他说没错，在人的角度是很难，甚至不可能，
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但在神凡事都能。
一个人不可能凭自己的励志说好吧卖了，
这样一个人不可以凭着自己说好了不卖了，
必须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必须是要出于圣灵的感动，
神的能力在他里面，
神的能力在他里面，
神的感动在他里面的时候，
神的感动在他里面的时候，
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了，
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了。
而在人本身的能力来说，
在人本身的能力来讲，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个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人信主，
任何一个人信主，
都是圣灵自己的作为，
都是圣灵自己的作为。
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布道家也好，
布道家也好，
我们去个人谈道也好，
或者个人谈道也好，
教会的祷告小组也好，
教会的祷告小组也好，
我们的诗歌队也好，
我哋嘅诗歌队也好，
所有的人，
所有嘅人，
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
我哋都冇乜嘢可以夸口，
我们都是神的管道，
我哋都系神嘅管家。
可能我做了这个，你做了那个，
可能你做呢、这个，佢做嗰、那个。
只有神让一个人信主的，
只有神让呢个人信主。
我太多次这样的经历，
我有太多次咁样嘅经历。
我深深的了解，让一个人信主绝对不是人的作为。
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人信主绝对不是人的作为。
你口才没有关系的，
你口才是没有关系的，
你知识渊博不渊博没有关系的，
你的知识渊不渊博是没有关系的，
是圣灵的工作，
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事实上在十九章讲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就证明了这件事情。
事实上在十九章讲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就证明这件事了。
等一下我们看撒该的故事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要看撒该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明显的看见撒该是一个财主，
你就明显看到撒该是一个财主，
他信主了，
他信主了。
所以一方面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
一方面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几咁难呢。
十九章马上就告诉你，你看就一个财主就信主了。
所以十九章马上就告诉他听，你看有个财主就信主了。
不是这个财主人多好，
不是这个财主的人几咁好，
他多么有决心，
他或者他有什么大的决心，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第三个，当彼得说你看我已经撇下一切所有了跟从你了，
当彼得说你看我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了你了，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样回答话呢，
当人为神的国撇下一切的时候，
当人为神的国撇下一切的时候，
他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他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在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之前，
在我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之前，
我先说它不是什么意思。
我先讲这个不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印度的文化是这样讲，
印度的文化是这样讲，
最高超最奥秘的知识，
最高超最奥秘背的是事实，
你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而不能说它是什么。
你只能够说它不是什么，你不能够说它是什么。
所以佛教常常就说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佛
不能说，
不可以讲的，
说出来就没价值了，
讲出来就没价值了。
尽在不言中，
尽在不言中，
这是印度文化的观念，
这个是印度文化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念。
什么叫做今世要得百倍呢，
什么叫做今世要得百倍呢，
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什么。
哦，我撇下一个房子，神给我一百个房子。
哦，不是我撇下一个房子，神就给我一百间房子，
没那么好的事，
没那么好的事。
我听过有人做见证，
我听过有人做见证，
他提到说啊，基督徒要十一奉献，
所以他提到说基督徒要十一奉献
啊，不但圣经上这样教导，
不单止圣经上这样教导，
而且是最佳的投资，
而且是最佳的投资。
他做见证，
好这样做见证，
哎呀我生意做得不太好，
我生意做得不是挺好，
不过呢哎呀勉勉强强的，好吧主啊你既然这样吩咐了，
好啊，你既然有这样的吩咐，
好了，这笔钱就奉献了，
这笔钱就奉献了。
哇，一奉献下去啊，
一奉献下去，
投资就赚钱了，
投资就赚钱了，
奉献一块，
奉献一蚊，
赚两百块，
赚二百蚊，
再多奉献二十块，
再多奉献二十蚊，
哇，赚五千块，
赚了五千蚊。
哇，你看看一本万利啊，
你看看一本万利。
所以弟兄姊妹多奉献，
所以弟兄姊妹要多奉献。
哇，大家一想最近股票市场不太好，
大家一想最近股票市场不太好，
投资什么都赔本，
投资什么都蚀本，
投资在天国绝对赚钱，
投资在天国一定赚钱了。
好，上帝啊我就在教会投资一百块啊，
所以神啊我现在在教会投资一百元，
投下去以后
奉献下去之后，
然后每天就算账，
每日就喺度计数啦。
耶，投资一百块应该至少 不要说一本万利了哈，一本十利嘛，十分之一奉献，我先投资100块，你应该给我多少？应该10000块啊。
所以我先投资，我投资100万，
多少钱？1000块。
对不起，1000万，
十倍嘛啊，
应该有10倍啊。
所以投资100块，
所以就投资100万。
等上帝给我1000块，
等神给我1000万。
等了半天都没有，
等了半日都冇，
祷告越来越不耐烦了，
祷告越来越不耐烦了。
哎，上帝啊，你跳票啊！
神帝啊，你系咪你系咪空头支票啊？
那、哎、不是说我投资你就给钱吗？
唔系话我投资你就足诶俾钱吗？
彼得说的100倍诶，
我仲唔够胆诶、好似彼得话嘅100倍啊？
10倍就好了嘛，
10倍就好啦。
怎么都有去无回啊？
乜嘢都
有去都没有回来的，
有去就冇翻嚟咧。
哎呀，神你不要信口雌黄食言哦。
神啊，你唔好食言啊，你唔好信口。
再这样的话，我下次不奉献咯。
咁样嘅话，我唔奉献啦。
你以为得100倍的意思是我投资1块钱，神真的给你100块吗？
你以为得100倍嘅意思就系话你俾1蚊，神就要攞翻100蚊？
当然不是，
当然唔系啦。
所以你也不要想，你把你的太太休掉了，你会得100个太太。
所以你千祈唔好话你将你嘅太太休咗，你就会得100个太太。
所以这个百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8倍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那个比例上的百倍，
不是比例上的8倍，
而是从整个的价值上来看，
那是从整个价值上来看的。
你会得100倍，
你要得8倍。
你所得的，从神所得的恩典远超过你为神所付出的。
你所得的神的恩典远超过你所付出的，
这是耶稣的意思。
这个是耶稣的意思。
但他也强调两件事。
但他也强调两件事，
今世和来世。
今世和来世。
今世你会看见神的恩典，
今世你会看到神的恩典，
何况在来世永远的永恒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份更大的祝福。
更且在来世在永恒的里面，你又得到更大的益处。
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什么？
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什么呢？
你想抓住这个世界吗？
你想抓住这个世界吗？
你会失去它，
你会失去它，
不但失去现有的，
不单止失去现有的，
你也失去在永恒里的，
也失去在永恒里面的。
你愿意放弃世上现有的，
你愿意放弃世界上现有的？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不但将来拥有更好的，
你不单止将来拥有更好的，
你连现在都看见都经验到都享受到那更好的，
你连现在都可以享受到都可以经验到这个更好的。
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不是空中画饼，
圣经中所有的预言都不是空中楼阁。
马克思是认为宗教是骗人欺骗人的鸦片，
马克思是认为这个宗教就是欺骗人的鸦片烟，
他要你忍耐等候放弃，
他要你忍耐等候放弃，
把所有的盼望都放在看不见的将来这个永恒的里面，
将所看不见的东西都放在看不见的将来这个永恒里面。
错了，
错了，
耶稣不是这样说的。
耶稣不是这样讲，
耶稣说的是有今世和来世。
耶稣所讲的是今世和来世，
当然在永恒里有更好的，
当然这个在永恒里面有更好的，
但是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可以经验到可以享受到，
你现在可以看到可以经验到可以享受到。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事情上，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件事情上，
建立在神的话语给我的应许，看见那看不见的未来。
建立在神的话语，看见的和看不见的将来。
但是也建立在我每天生活中体验到经验到神每一天的恩典。
但是也体验到每日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神的恩典。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你必须学会这个智慧。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智慧。
我们称它为 paradox。
我们称它为 paradox。
台湾的翻译叫做吊诡的，大陆的翻译叫做恶律背反。两个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是一个真理和智慧。
两个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是真理和智慧。
好像刚才说 看了这段经文的后半段，约翰福音。
好似头先我哋所睇嘅经文系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什么？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讲咩咧？
十二章二十四、
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你看不清楚，看你的圣经。他提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一个人若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丧生命；一个人若恨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 paradox。
这句说话本身是一个 paradox，
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是什么？因为你爱惜你的生命，你就失去它。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讲咩咧？你如果爱惜你的生命，你就要失去啦。
你恨恶他，你就得到他；
你恨恶佢，你就得到佢。
这就是矛盾的。
这个是一个矛盾。
你爱惜他，
你爱惜佢，
你要抓住他，
你要揸住佢，
你就失去他，
你失去
他，放弃他，
放弃佢，
你恨恶他，
恨恶佢，
然后你就得到他，
你就得到佢。
矛盾的吧？
好似系好矛盾嘅，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表面的意思是这样，
表面嘅意思系咁样。
你爱惜生命吗？
你系咪爱惜生命呢？
你想活久一点吗？
你想活耐一啲咩？
怕死吗？
佢死啦，
不敢吃虾子吗？不敢吃虾子，
唔敢食虾，
因为胆固醇太高。
因为胆固醇太高，
你会死得早一点。
你会死得，
因为爱惜生命就要失丧生命。
你爱惜生命，你又失丧生命。
每天出门怕被车撞吗？怕被车子撞。
你去到马路怕被车撞？
哎呀，这个怕那个怕的。
这个怕那个怕。
这种人都会死得早一点。
这些人都会死得早一点。
爱惜生命就要失丧生命。
爱惜生命就要失丧生命。
恨恶生命的呢？
恨恶生命的呢？
每天说啊、哎，不要活了。
每日话哎，不要活了。
台湾话说啊，来去死啦。想要去死的人啊，
想要去死的人
都活得久一点，
都会活得耐一点。
心理学家真正做过统计，
心理学家做过统计，
他们做过自杀研究，
他做过自杀的研究，
他发现一般的人口里面，
他发觉一般的人口里面，
女人有自杀倾向或者表明有自杀意图的人是男人的三倍。
女人有自杀倾向和自杀意图的人是男人的三倍。
但是男人，
但是男人
的特别在哪里呢？
特别是男人，
男人是一种特殊动物，
是有特殊的动力。
因为统计的结果，
因为统计的结果，
真正自杀而死的男人是女人的两倍，
真正自杀而死的男人是女人的两倍。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什么呢？
女人常常说要去死啊，要去自杀，就没死。
女人常常说要去死啊，要去自杀，结果就没死。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例外的，女人都比男人长寿。
全世界的国家的人，女人都是比男人长寿。
各种的原因，
各种的原因。
你说打仗都是男人去打，所以男人死得早。
所以你说打仗都是男人去打，所以男人就死得早了。
不死不打仗的国家，女人也是活得比男人久的。
但是不是的，如果你不打仗的国家，女人都是比男人活得耐一啲。
男人呢？
男人呢？
男人的特征就是台湾话叫做“点点啊来个戏”，静悄悄的去死掉。
男人就系静悄悄嘅去死咗啦。
男人自杀的时候，十个有九个不写遗书的。
男人有十个人自杀，九个都唔写遗嘱嘅。
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的。
事先亦冇咩征兆嘅。
所以每次男人自杀的时候，
所以每次男人自杀嘅时候，
女太太都哭哭啼啼的。
太太都哭哭啼啼的，
也不先讲一声，
也不先讲一声，
也不告诉人家为什么，
也不告诉人家听为什么。
男人就是这种动物嘛，
男人就是这样的动物啊，
都不跟你讲一声的，
都不跟你讲一声的，
事后也不交代的，
事后也不交代的，
就静静的就了断，
静静的就了断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要活得久一点的话，
所以如果要活得久一点的话呢，
秘诀之一，
秘诀之一，
常常说不要活了。
台湾话，
常常说不要活了，
冇话了，
恨恶生命嘛，
恨恶生命，
你恨恶生命你就活得久一点，
你恨恶生命你就活得耐一啲，
爱惜生命了就失去它了，
爱惜生命你就失去佢了。
我说表面上看起来这段圣经的意思是这个，
表面上看上来圣经的意思好像是这样。
那耶稣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耶稣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呢？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了，
这叫做 paradox，
这个就叫做 paradox。
但是真理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这样的，
你越珍惜他，
你越珍惜他，
你越想抓住他，
你越想抓住他，
尤其是你要抓住的是一个暂时的，
尤其是你抓住的是一个暂时的，
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不是在永恒里的东西，
不是在永恒里面的东西，
你就失去他，
你就失去他。
你要得着他吗？
你要得着他吗？
你要放弃他，
就要放弃他，
你要恨恶他，
要恨恶他。
当然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
当然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
因为这个希腊文呢，有些字是很不容易翻译的，
因为希腊文有些字是很不容易翻译的，
翻成英文也不行，翻成中文也不行，
翻成英文也不是那么好，翻成中文也不是那么好。
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
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用两个希腊的字来形容生命，
他是形容两个希腊的字来到形容生命，
翻译成英文都叫做 life，
翻译成英文叫做 life，
翻译成中文都翻译成生命，
翻译中文叫做生命，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字可以表示那种一点点的差别，
因为没有第二个字可以表示过一点点的差别。
这两个希腊文一个字叫做 Zoe， Z-O-E，
这个字有一个叫做 Zoe，
Zoe 这个字也许你当然不知道，不过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 Zoo，
你一定知道什么叫 zoo，
动物园那个字，那个字就从 zoo 这个字来的，
这个字呢就是从这个 zoo 这个字来的，
动物学 zoology，
动物学叫做 zoology，
也是从 zoo 来的，
也是从这个字来的，
它是指生命，
它是指生命，
因此动物的生命，动物学 zoo， zoo 跟 zoo 这个字是像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字呢就是讲到生命的。
另外一个字呢，
另外一个字呢，
希腊文的发音叫做 psyche，
希腊文的发音叫 psyche，
P S Y C H E，
P S Y C H E，
yeah。 那么希腊文念的是 peace 人的发音的，那英文念的话就是像 psychology 的那个
psyche， 如果翻译英文呢就好像心理学那个 psychology，
所以 psychology psyche 的这些字都是从希腊文 psyche 来的，
所以这个 psychology 这两个字都是从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来的。
希腊文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可以互换的，
希腊文原来的意思这两个字可以互换的，
都是生命，
都是生命。
不过约翰用这两个字呢，哎，还有独门的绝活，
但是约翰用这两个字呢，他有独门的技巧。
约翰福音用这两个字绝对是河水不犯井水的，
约翰福音所用这两个字是绝对是河水不犯井水，
他提到永恒的生命，
他知道永恒的生命，
永生的时候，
永生的时候，
他一定用永远的 Zoe，
他一定说是永远的 Zoe，
Zoe 这个生命他用来代表属灵的永恒的生命，
所以他用这个 Zoe 这个字是代表属灵的永恒的生命。
Psyche 是一个肉体的属世的短暂的生命，
这个 Psyche 就是代表这个属世的暂时的生命。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的话呢是怎么说呢？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是怎样讲呢？
如果把希腊文跟中文混在一起念的话，
如果将希腊文和中文放在一起读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这样讲，
你爱惜自己的 Psyche， 你就失去你的 Zoe，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 Psyche， 你就要保守你的 Zoe 一直到永远。
他说你在世界上
不会翻译，我想讲广东话人都听懂我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爱惜这个属世界的短暂的生命，你就失去更高层次的属灵的永恒的生命。
他说你如果爱惜这个世界上暂时的生命，你就会失去这个更高级的这个属灵的生命。
相反的，你恨恶，你不满意，你愿意撇弃世上的短暂的属肉体的物质的这个生命，你就可以真正得到永恒的生命。
相反来讲，如果你不爱惜，你厌恶这个暂时这个属世的生命，你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更加高超的生命。
不过感谢主，
不过感谢主。
偶然之间我发现有一种语文可以很好翻译。
我偶然之间我发现一种语文有好的翻译。
台语。
台语。
台语是我所会的语言当中目前唯一我知道的可以翻译这段圣经，而且翻译得很贴切，又简单又干脆又明了的。
台语是我所能够理解的这些方言当中觉得翻译这一节能够翻译得最贴切的意思。
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属于台语教会长老教会，你从小在台语教会长大的？
我们中间有几多是台语教会长大的？
好，请放下。
请放下。
不多。
不多。
因为我知道在 Dayton 另外一个地方有台语教会的联合夏令会。
因为我知道在 Dayton 另外一个地方有台语教会的夏令会。
偶然间在台语教会我发现。
偶然之间在台语教会我发现。
因为我是福建人。
因为我是福建人。
家乡话是闽南话。
家乡话是很难。
福建话闽南话，
闽南话是
湖南话，所以我在家里讲闽南话，讲台湾话的。
所以我在家是讲闽南话，讲台湾话。
但是我讲到很少讲台湾话。
但我讲到很少用台湾话。
我几乎只有在美国用台语讲到。
我几乎只有在美国是用台语讲到。
回到台湾，还没有人知道我会讲台语。
所以很多台湾人还没知道我还会讲台语。
我第一次那时候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应邀在台语教会讲道。
所以我第一次在这个西北大学读化工系的时候，我第一次应邀用台湾话讲道。
快上台之前，
快上台之前，
我忽然着急起来。
我这个人很焦急了。
哎呀，这个有些字台语怎么念？
有些字呢是台语怎样读呢？
因为那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谈到生命的问题。
因为那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讲到生命的问题。
台语这个生命怎么念呢？
这个台语的生命里面，
台语从来没有念生命的。
台语从来没有读生命这两个字。
一种念法就是性命，
一种命呢就是性命。
生命。
生命。
我想说，难道说生命就是性命吗？
难道生命就是性命吗？
可是我想不出来有另外一个词是可以用来表示这个。
但都想不出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这个。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台语教会聚会过。
从来没有在台语教会聚会过。
我从来没有读过台语圣经。
从来没有读过台语的圣经。
那就被请去讲道。
这样就被请去讲道了。
感谢主。
感谢主。
我讲道前最后有个三人诗班上去献诗。
我讲到的时候有最后有个诗班上献诗，
他说我们今天要唱一首诗歌叫做真活命，真活命。
他说我们今天所要唱的诗歌就是真活命。
可是那个歌词打出来是真生命嘛？
其实歌词打出来是真生命。
我懂了，
我明白了。
原来台语教会的属灵的生命不叫性命，叫做活命活命。
原来台语教会讲的这个真正的生命是讲到活命。
哇，那天我就活了。
这样我就活了。
所以二十五节怎么念？
二十五节怎样读呢？
用台语念哈。
用台语读。
听说你自己的生命，你就失去你的活命。在这世间上困扰你自己的生命，你就保守你的活命到永远。你爱惜自己的性命的，你就要失丧你的活命；你恨恶自己的性命，你就保守活命到永远。
他说你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的，你就要得到活命；你要得到活命的，你就要放弃你这个生命。
所以你在台语教会，性命跟活命绝对分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在台语教会，这个性命和活命是分得很清楚的。
性命可以舍弃的，
性命是可以舍弃的，
活命是不能舍的。
活命是不能够写的。
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十一节，
十一节。
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
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
他是舍去他的 psuche 那个性命，
舍去他的性命，他的 psuche。
第十节所说，我来了为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
第十节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那是得到一个 Zoe， 一个活命，
是得到一个活命。
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在讲什么呢？
为什么你要变卖一切？
为什么你要变卖一切呢？
因为你所有的是性命，
因为你所有的是性命，
是短暂的，
是短暂的，
是属世的，
是属世界的，
是会过去的，
就会过去。
你不变卖它，
你不变卖它，
你就得不到那永生，
你就得不到那个永生。
那年轻人不再问说，主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吗？
那这个年轻人不是说，主啊，我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呢？
你要放弃的就是那个 pushuke， 那个属肉体的属世界的生命。
你要放弃的就是你的属肉体的属世界的暂时的生命，
就是那些财宝，
就是那些财宝，
使你不能够得永生，
使你不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在十九章的时候提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在十九章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时候提到另外一个人，
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到十九节，
我用国语念，
我用国语读。
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更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故事里面另外一个主角，
这个故事里面另外一个主角，
完全相反的一个人，
完全相反的一个人，
唯一共同的是他也很有钱，
唯一共同的就是他也是很有钱，
可是为富不仁，
但是为富不仁，
他是个税吏长，
他是一个税吏长，
可是在第七节众人却称他为罪人，
但在第七节那里说众人称他为罪人。
他是税吏长，为什么是罪人？
他是税吏长，
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替罗马人做税吏的都是罪人，
所以那时在耶稣的时代，所有替罗马人收税的都是税吏。
罗马人很清楚，
罗马人很清楚
要跟犹太人收税、啊、
要跟犹太人收税，
跟猪拔毛一样，
好像跟猪拔一条毛一样。
对，犹太人一毛不拔嘛，
因为犹太人是一毛不拔，
你很难收到税的，
你不可能收到他税的。
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
找犹太人跟犹太人收税，
找犹太人去跟犹太人收税，
就拔得干干净净，
可以帮你掹得干干净净。
中国人也有同样的德性，
中国人也有同样的德性。
美国人要跟中国人收税吗？
美国人要跟中国人收税，
一毛也没有，
一毛钱都没得比。
你要找中国人做税吏长的话，就有时候税可收了。
你找中国人去跟中国人收税就很快就。
所以犹太人最讨厌这种税吏。
所以犹太人最讨厌这种税吏。
是罗马人的走狗。
是罗马人的走狗。
专门剥自己同胞的皮。
专门是剥削同胞的皮。
我们中国人叫做汉奸。
中国人叫汉奸。
犹太人叫做油奸。
犹太人叫油奸。
啊，税吏长呢？
税吏长啊，
哇，坏的最坏的，
最坏的。
好，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圣经上很少提到一个人身高的，
圣经上很少提到一个人的身高。
撒该是我所记得，也许我搞错哦，但是我所记得圣经上唯一一个人提到他的身材，说他身材很矮。
圣经上唯一提到一个人的身材是很矮的。
我知道另外有一个人身材很高的。
我知道另外有些地方是讲到身材很高。
旧约里面的扫罗，
旧约里面的扫罗，
扫罗王身高比全国的人都高一个头。
扫罗王的身高是比全国的人都高一个头，
但很少说矮的，
很少说矮的。
你撒该是个矮子，
撒该就是一个矮瓜，
有钱，
有钱，
矮，
矮，
人家讨厌他，
人家都很讨厌他。
当然，如果你要演一个撒该的剧的话，
当然你要演撒该的剧的话，
你要找个胖胖的，
你要找个肥肥的。
财主哪有瘦瘦的嘛？
财主哪有瘦瘦的？
又矮又瘦的财主。
又矮又瘦的财主，
矮矮胖胖的财主，
矮矮肥肥的财主，
矮矮胖胖的财主麻烦就在这里，要爬桑树哎。
矮矮肥肥的财主好麻烦，也就爬上呢棵桑树。
矮矮瘦瘦的，这跟猴子一样，呼，那没问题。
矮矮瘦瘦的就好爬上桑树，冇问题的。
哎呀，沙哥又矮又胖，
沙哥又矮又肥，
千辛万苦要爬树，
千辛万苦要爬树，
为什么？
为乜嘢咧？
他知道人家讨厌他，
佢知道人哋讨厌佢。
譬如说，他要看耶稣嘛，他很好奇要看耶稣，
所以他要开好奇要看耶稣。
人很多，
人好多，
他矮啊，
咁佢咁矮，
看不见啊，
睇唔见啊。
如果是你儿子的话呢？
如果系你嘅仔嘅话咧，
他就从人群当中把你的脚缝就拨拨拨就钻过去啦。
佢可以从人群当中将人哋嘅脚拨嚟拨去就行过去。
撒该不行啊，
撒该唔得啊，
有钱有身份，
有钱有身份，
又是税吏长。
又是税吏长，
然后他是过街老鼠啊，
而是他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
人人都要说打他的。
如果他在钻的时候，
当他在这里税吏钻来钻去的时候，
哎呀，哇，杀鸡，
这个老杀鸡，
该杀，
应该杀了，
趁机会就捶他一下，
趁机会就打他一下，
说他钻过去的话，他乒乒乓乓，哇，那打惨了，
所以他这样钻来钻去呢，就被人打了很多次了，
所以他讲，哦，不行不行，
佢话唔得唔得，
所以他老远想说，哎，他反正经过这条路，
老远佢就睇到反正佢要经过呢条路，
爬上桑树，
爬上呢个桑树，
他知道耶稣一定要从那里经过，
佢知道耶稣一定要从嗰度经过，
果然耶稣经过那棵桑树，
果然耶稣经过嗰个桑树，
抬头一看，
抬头一睇，
有趣了，
就趣啦，
耶稣说，撒开下来，我今天住到你家里去。
耶稣就看到这个桑树就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
他怎么认识撒该的呢？
他怎样认识撒该的呢？
没说，
没说。
当然你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嘛，
当然我们知道是神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耶稣知道撒该是谁，
耶稣知道撒该是谁。
不过你这个对话如果倒过来的话，
如果你这个对话调过来的话，
因为是耶圣经上记载是说耶稣对撒该说，你下来，我住到你家里。
因为圣经上记载是耶稣对撒该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
撒该就下来了，
他就下来了，
接待耶稣，
接待耶稣，
然后对耶稣说，
然后对耶稣说，
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
然后他说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
我骗了谁还他四倍，
我呃咗边个，我还佢四倍。
税吏的钱都是不干不净的，
税吏嘅钱都系唔干净嚟嘅。
还四倍，
还四倍，
那要花多少钱啊？
咁要花几多钱啊？
你几乎可以想象那一天撒该倾家荡产。
你可以几乎想象到撒该嗰日倾家荡产。
如果我们把台词儿改一改。
如果我将台词改一下的话，
耶稣经过树下，
耶稣经过树下
看见撒该，
看见撒该了，
撒该，
撒该，
你认罪吗？
你认罪吗？
我这下麻烦了，
哎，这一次麻烦了，
众乡亲都看着他，
众乡亲都看着他，
谁都知道撒该是谁，
边个都知道撒该是边个，
你说我无罪，
你说我无罪，
说不出口，
讲唔出口，
说有罪，那又怎么样？
讲有罪咁啊点咧？
那可能呜呜的，你问这个问题干嘛？
你问呢个问题做乜嘢咧？
耶稣就说，
耶稣就话，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听，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
如果你愿意将你嘅财产一半分俾穷人，
骗了谁还他四倍？
呃咗边个还佢四倍？
我今天晚上到你家做客。
我就今晚就去到你屋企做啊！
那你看撒该下不下来？
你睇下撒该会唔会落嚟咧？
我才不下来呢，
我先至唔落嚟啊！
哇，请客有这么贵的？
请客有咁贵嘅咩？
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
你还到我家做客？
你仲要去我屋企做客？
我家什么都没有了，
我而家乜嘢都冇啦，
我都赖在树上就好了，
我就呆喺个树上就得啦。
很有趣的，
好有趣。
耶稣什么都没说，
耶稣什么都没说，
你下来，
你下来，
我住在你家里，
我要住在你家。
第六节，撒该就急忙地接待耶稣。
第六节，撒该就急忙地接待耶稣。
接待耶稣之后，
接待耶稣之后，
他对耶稣说，
佢对耶稣话：
我变卖一切所有的。
我要变卖一切所有嘅。
你跟前面的故事对比，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你对前面嘅故事对比，你就知道系乜嘢啦。
财主不能信耶稣吗？
财主唔能够信耶稣吗？
未必，
未必。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喺人不能，喺神凡事都能。
第二，
第二，
撒该怎么信耶稣的？
撒该点样信耶稣嘅咧？
为什么耶稣没有叫他变卖一切家产？
点解耶稣冇叫佢变卖一切家产呢？
就直接住到他家里去。
就直接住喺佢屋企啦。
撒该就变卖一切家产。
撒该就变卖佢一切家产。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要知道一件事。
当耶稣说我到你家里去。
当耶稣话我去到你屋企。
他也接待耶稣的时候。
佢亦接待耶稣嘅时候。
这个过程是什么？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他已经接待了神。
他已经接待了神。
神的生命就进去他的里面。
神的生命就进入他的生命里面。
神的生命使他变卖一切所有的。
神的生命使他变卖一切所有的。
所以当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向这个少年人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
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并不代表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好像我变卖一切所有是我进天国的先决条件，
好像说我变卖一切所有的是我进天国的先决条件。
但是的确在我的属灵生命历程中，
但是的确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旅程中，
我必须知道，
我必须知道，
我需要靠神的恩典，
我需要靠神的恩典，
面对我生命的问题，
面对我生命的问题，
愿意让自己一切所有的交给神，
愿意将一切所有的交给神，
好像变卖一切所有的，
然后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但是实质上，
但是实质上，
当我接待了耶稣的时候，
当我接待了耶稣的时候，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得很清楚，
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他就赐他们权柄。
英文可以翻译成 power 力量，
英文可以翻译成 power 是力量，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当我接待耶稣的时候，
接待耶稣的时候，
神的生命的能力进入我们的里面，
神的生命的能力进入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愿意放弃一切所有的，
所以我们愿意放弃一切所有的，
正如撒该一样，
正如撒该一样。
所以他愿意变卖一切所有，是他信主之后，而不是信主之前的作为。
所以他愿意变卖他一切，是他信主之后，不是在他信主之前。
可是耶稣为什么对少年的官要求他变卖一切所有？
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求少年人的官要求他变卖一切先呢？
一方面，
一方面，
那个少年人表面上是很谦卑的，
少年人本来表面上是很谦卑的，
他在大庭广众 之间跪在耶稣的面前，
他在大庭广众之前跪在耶稣面前，
其实内心是极为傲慢的，
其实他内心是极其的骄傲的。
十诫吗？我从小都遵守了。
十诫吗？我从小就遵守了。
十诫是什么？
十诫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十诫是什么，
我们知道十诫是什么。
耶稣说过，十诫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
耶稣说十诫归纳里面只有两句话，
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
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
那归结了第一到第四条诫命，
就归结了第一条到第四条的诫命。
其他的是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等等等等，这六条归纳成一句话，爱人如己。
其他的就是归纳另一句说话，就是爱人如己。
耶稣所问的是后面六条，
耶稣所问的是后面那一条。
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
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耶稣看见看他，
爱他，
就爱他，
也怜惜他，
也怜恤他，
也可怜他，
也可怜他。
你实在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你实在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从小都是如此，
从小都是这样。
那你变卖你一切的家产分给穷人给我看，你爱人如己。
所以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家产 来到跟从我，你俾我睇下。
他悠悠愁愁的走了。
佢悠悠愁愁嘅就走咗啦。
他做不到。
佢做唔到。
他并没有真正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
佢并冇真正爱别人，好似爱自己一样。
他还是爱惜自己的财物。
佢系仲系爱自己嘅财物。
偶尔一点，当然啦，你一点零头分出去捐一捐是可以的啦。
偶然用一啲嘅零头捐一下，放出去就可以啦。
所以耶稣必须让他看见你真实的情形，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子。
所以耶稣俾佢睇到实际嘅情形，唔系你以为系咁样样。
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这样，
你愿意好像恨恶自己的那种属肉体的短暂的生命，
你愿意恨恶你自己属肉体那种短暂的生命，
以至于你渴慕那永恒的更高层次的生命，
以至你渴慕这个永恒的更高层次的生命，
你就得到它，
你就得到它。
约翰福音耶稣用的另外一个比方，
约翰福音耶稣用了另外一个比方，
他是指到他自己要钉十字架而说的，
他是指着他自己要钉十字架而讲的，
他用一粒麦子做比方，
他用一粒麦子做比方，
或者一粒种子做比方，
一粒种子做比方，
他的死带来许多的生命，
他的死会带来很多的生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都了解，
我们也都了解，
种子跟生命开花结果的生命是外观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种子和生命是外观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大盆花，
最大的花
原来可能是一粒种子，
原来只是一粒种子，
一粒种子也是一个生命，
一粒种子也是一个生命，
它也是一个生命，
它也是一个生命，
外观完全不一样，
外观完全不一样，
境界完全不一样，
境界完全不一样。
但是当你爱惜一粒种子的时候，
当你爱惜一粒种子的时候，
拿个玻璃瓶把它放起来，
你就用玻璃瓶将它放起来，
关好，
关好，
放在博物馆，
放在博物馆，
你可以放一万年它也是一粒种子，
你可以放一万年它仍然是一粒种子，
永远不会变的，
永远不会变的。
可是你把这粒种子放在土里面，
但你将这粒种子放在土里面，
埋下去，
埋落去，
种下去，
种落去，
好像死了，
好似死了。
你中国人说入土为安，人到土里就死了嘛。
好似中国人话入土为安。
当种子种下去的时候，
但系种子种落去嘅时候，
它就发芽，
佢发芽，
开花，
开花，
结果，
结果，
成长，
生长，
它变成这样，
变成咁样。
这个也是生命，
呢、这个也是生命。
一粒黑黑的一小颗也是生命，
一粒黑黑嘅一个细颗也是生命。
你要哪一个？
你要边个？
你爱惜这粒种子吗？
你爱惜呢粒种子吗？
把它放进去，
将它放入去，
它永远是一粒，
它永远是一粒。
你好愿意把它埋下去，好像是舍弃它了。
你将一粒埋落去，好似系舍弃佢啦。
你就得到这个，
你就会得到呢棵。
这是生命的智慧。
呢个系生命嘅制造。
你把你的生命舍弃给神的时候，
你将你嘅生命舍弃俾神嘅时候，
神是把更丰富的、更完全的，原来神创造那个生命。还给你，
神将他的生命，他更完全的生命还给你。
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什么？
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什么呢？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我没有达成神那个丰满的那个荣耀的形状，
我们没有达成神那个丰满那个荣耀的形状，
所以我恨恶自己的生命，恨恶我现在生命的状况和境界，
所以我恨恶我现在生命的状况和境界，
因此我愿意变卖一切，
因此我愿意变卖一切，
神就把那更丰富的更完全的生命赐给我们，
神就将我更加丰富更加完全的生命赐给我们。
对基督徒来说，
对基督徒来讲，
同样是一个挑战，
同样是一个挑战，
有许多是我们所紧抓着不放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我们抓住不肯放的东
西，是那些东西拦阻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就是那些东西拦阻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我们的挣扎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挣扎是什么呢？
不是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而已，
不是好的东西或者坏的东西，
是好的东西跟更好的东西，
就是好的东西和更加好的东西，
甚至是上好的东西，
就是上好的东西。
我们失去了上好的祝福，
我们失去了上好的祝福，
因为很多好东西霸占了你的心，
因为有很多好的东西霸占我们的心。
作为一个传道人，对教会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作为一个传道人，对教会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怎么样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是不够的？
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有的是我们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上一层楼，
我们需要更上一层楼，
我们需要更看见我现在所拥有的不是那上好的，
我要看到我现在所拥有的不是那个上好的。
时间不多，我只能举一个例子，
最多我只能举一个例子。
去年一年两年在我们 Boston 教会有一件事情是很有争议性的，
去年在我们波士顿教会有一件事是很争论性的，
为了中文学校的事情，
为了中文学校的事情。
我知道我们东西部很多教会也有中文学校或者相关性的侍奉，
我们知道在中西部我们教会有很多有中文学校或者相关性的侍奉。
我们教会自己有中文学校，
我们教会自己有中文学校，
在礼拜天下午，
在礼拜日下午，
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光阴了，
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很多弟兄姊妹很热心在里面侍奉，
很多弟兄姊妹很热心在那里侍奉，
但我们也看见一些其他的后遗症，
但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的后遗症。
因为是礼拜天下午，
因为是礼拜日的下午，
所以老师们匆匆忙忙的聚完会，甚至没有聚完会就开始要准备教书了，
所以那些老师们或者在未聚完会就要开始准备教书了。
学生们有时候为了下午的中文学校的作业早上翘课，如学不上了，
很多学生因为为了中文学校的功课，他很多人要在主日学那里要不上上堂了。
有些父母因为中文学校的功课没做好，就罚他的女孩他的小孩不准参加儿童主日学，
所以有很多家长因为他中文学校的功课没做好，就罚这个小孩子不准他上主日学，
因此造成相当的一些困扰，
因此造成一个相当的困难。
我们想要把时间换到礼拜六，
我们想要将时间放在礼拜六，
很多家长反对，
很多家长反对，
大部分的老师反对，
大部分的老师反对，
因为那礼拜六有他们礼拜六他们的活动，
他礼拜六有他们礼拜六的活动。
长话短说，
长话短讲，
我们是希望把礼拜天的时间分别为圣，
我们希望将礼拜日的时间分别为圣，
更专心的来敬拜神，
更专心的来到敬拜神，
更专心的让我们的儿女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受教育，受学习，有些学习，
更加好的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所学习。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
但在讨论的时候
非常情绪化，
非常的情绪化，
有的弟兄姊妹会这样说，
有些弟兄姊妹会这样说，
教中文是好事啊，
教中文是好事，
教会要做好事啊，
教会要做好事，
教会为什么不要做好事呢？
为什么我们不要做好事呢？
我们说换礼拜六哪有不做好事呢？
你说换礼拜六有谁说不是做好事？
可是礼拜六不方便啊，
礼拜六不方便啊，
我们只有礼拜天可以上中文啊，
我们只有礼拜日可以上中文。
除了中文学校以外，
除了中文学校之外，
我们教会的这个中午餐啊供应也是出了名的好，
我们教会的午餐供应也是出了名那么好的，
又便宜又好吃，
又便宜又好吃，
很多人热心侍奉，
很多人都有心侍奉，
热心侍奉的很多人就从此不崇拜了，
有些人呢就从此不崇拜了，
哎呦要烧饭了，
因为要煮饭
他们都自称为马大，
他们自称为马大，
我们说供应中饭很好，
我们说供应中饭是很好，
但我们不希望你们失去那上好的祝福参加主日崇拜，
我们不希望你们失去上好的祝福不参加主日崇拜，
我们宁可吃得差一点，
我们宁愿吃得差一点，
我们甚至可以不吃，
甚至可以不吃，
也不愿意让有些弟兄姊妹中年就不崇拜的，
也不要让一些弟兄姊妹中年就不崇拜了。
当然感谢主，现在中文学校换成礼拜六了，
当然感谢主，现在中文学校放在礼拜六，
谣言满天飞，
谣言满天飞，
我知道有 email 送到 Indiana 送到 Ohio 都有，
我知道有些 email 甚至送到 Indiana 和 Ohio。
我也渐渐听到那个 email 内容是什么，
我也渐渐听到这些 email 的内容是说什么。
你会知道要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所在的这个光景是不够好的，
你要让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在的光景是不太好的，不够好的，
何等的困难，
是何等的困难。
因为你的财宝是你的儿女，
因为你的财宝就是你的儿女，
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
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连你的儿女，
连你的儿女，
不是真的要把它卖了，
不是真的要把它卖了，
不要它了，
要管好它。
但是如果你儿女的前途超过神的时候，耶稣会对你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否则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如果你的儿女的是在神的旨意之前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做呢？
有多少的传道人是为了儿女漂洋过海到美国来的？
有很多传道人是为了他的儿女，
不是为了护照，不是为了神的护照，
不是为了神的护照，
不是为了别的，
不是为了别的。
这种爱儿女的心我们能够了解，
这种爱儿女的心我们能够了解，
但在神看来那是不够的，
但在神看来还是不够的。
耶稣要我们变卖一切所有，
耶稣要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
我们准备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吗？
我们是否准备好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到跟随他呢？
对慕道的朋友我要这样鼓励你，
对慕道的朋友我要这样鼓励你，
神不是要我们不许去读书求学位，
神并不是要求我们不去读书不去求学位，
不可以结婚求个妻子，
不可以结婚求个妻子，
不可以拥有车子房子，
不可以拥有车子或者房子。
但是神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但神要我们看到一件事，
这一切比不过那在永恒中神所要给我的。
但神要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这一切都不能够比不过我们在永恒
成为基督徒，
神所要给我们的
成为基督徒，不是要从神那里得更多的祝福，
不是要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
是我脚踏两只船，脚踏两只船，
好像脚踏两只船，
又在世界
又在世界，
一脚踏在天堂，
一脚站在天堂，
天堂的好处我都捞到了，
天堂的好处我都包晒了，
地上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地上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哇，一本万利的，
一本万利。
有些人劝别人信耶稣的时候这样说的，
有些人劝人家信耶稣是这样说，
想想看嘛，
想想你想一下，
很简单的嘛，
很简单的，
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没有神，
你相信有上帝，
你相信有神，
亏了什么？
你蚀了什么呢？
也许亏了一点点钱的奉献啊，什么东西，对不对？
或者你亏损了一些奉献，
其实亏不大嘛，
其实亏不到的。
如果有神，
如果有神，
你说没有神，
你说没神，
亏大了，
就这个亏就大了。
明明有神你说没有神，
明明是有神你说没神，
你得罪了他你还得了？
你得罪了他你还得了？
那如果有神，
如果真的有神，
你又信神，
你又信神，
赚到了，
赚到了，
所以稳赚不赔嘛，
这个稳赚不赔。
那需要不信？要不要信？
要不要信？
所以有些人想，对，
有些人说对的，
信了，
信了，
受洗，洗啊，
受洗了。
我们波士顿教会又有一个出了名的，
我们波士顿教会也有一个出名的，
我也听说 email 满天飞的，
我也听说 email 满天飞，
哇，在我们波士顿教会要受洗很难的，
在我们波士顿教会要受洗是很难的，
三个月既要信仰班，
三个月加入信仰班，
三个月当中缺三次课重修，
三四个月里面你缺少三堂到四堂课，
修过这堂课再修三个月的受洗班，
你修完了这堂课再要修三个月的受洗班，
同样缺三次课重修，
同样的缺三四课你就要重修了，
受洗班上完了就受洗吗？
受洗班上完了是不是就受洗呢？
慢着，
慢慢来，
还有我跟师母呢，
还有我和师母呢，
口试通过，
口试有通过，
你口试有不通过的吗？
你口试有不通过吗？
有，
有。
哎呀，所以教会里面也有人不敢公开的骂，心里想说，牧师啊，你在干嘛呀？你在替天堂把门啊。
所以教堂有些人就问牧师你做什么呢？你是不是跟天堂做守门大将军呢？
哇，我们不是在替天堂把门，
我们不是在天堂 做守门大将
军，我们不是等他受了洗归主以后，
我们不是等他受洗归了主之后，
哪一天看到他说哦呀呀你受洗了哈，
那天看到他就说啊受洗了、
by the way 忘记跟你讲你要奉献了，
我不记得告诉你你要奉献
哦，你怎么早不讲呢？
啊，为什么你早不讲呢？
啊，早知道 那我要考虑考虑怎么不受洗了，
那早知道这样我要考虑考虑，那我就不受洗了，
还要参加团契，
还要参加团契，
还要好好侍奉，
还要好好侍奉，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
所以受洗班我就话先说在前面，
所以受洗班我就话先讲在前面。
成为基督徒什么意思？
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奉献的意义是什么？
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保证没有一个基督徒受了洗还搞不清楚奉献是什么意思。
我保证每一个、基督徒、还搞不清楚奉献是什么意思。
我绝不敢保证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人一定能进天堂，
我绝对不能够保证 每一个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人一定会上天堂。
我们总是尽量帮助他们认识真理，
我们尽量帮助他们认识真理，
认识信仰，
认识信仰。
耶稣从来不打马虎，
耶稣从来不马马虎虎的讲，
他对那个年轻人说变卖一切所有的，
他们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
当那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走的时候，
当这个人忧忧愁愁走的时候，
耶稣没有跟他打对折的，
耶稣没有再挽留他，
耶稣就看着他走了，
耶稣就看着他走了。
我不是说我对慕道朋友会这么狠心，
我不是说我对慕道朋友不是这么狠心，
但是我们也绝不降低我们的标准，
但我们也绝对不会降低我们的标准。
信主是放弃你一切所有的，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为主而活。
信主就是要放弃你一切所有的，然后为主而活。
我们也鼓励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鼓励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重新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
重新看一下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
我已经变卖一切所有的吗？
我是不是已经变卖我一切所有的吗？
来跟随他吗？
来到跟随他呢？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低头我们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虽然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
虽然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
也常常是一个无知的人，
也是时常一个无知的，
但你的恩典仍然临到我们，
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把我们当中所有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
将我们中间所有的慕道的朋友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感动我们的心，
求你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愿意把一生献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奉献在你的面前，
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你，
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到跟随你。
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和姊妹们，
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们，
让我们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中反省自己，
让我们时常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反省自己。
我们还有什么是为自己保留未曾变卖的？
我们还有什么是为自己保留未变卖呢？
求你带领，
求你带领，
求你保守，
求你保守，
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
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阿们。